老侠客周同、小白猿周天亮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盘端出，在场的人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。都讲完了，宋江、卢俊义各家首领轮流着解劝老头。周同一摆手，难过的劲儿过去了，各位放心吧，我如果真难过，我就活不到今天。我之所以活着，我要出这口气，你们给我帮忙，我就感恩不尽了，别的事儿不必想了。简短就说，吃完了饭，让老头爷俩得歇着，这件事情交给铁扇子宋清。宋清呢是宋江的亲兄弟，现在在水泊梁山担任大总管，迎来送往都是他的事儿。宋清能说会道，也会来事儿，把爷儿俩一直陪到后院必经之处，这都安排好了，让爷儿俩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，他亲自派人在这守候着。安歇他不说，宋江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，然后把脸往下一沉，来人，擂鼓申批。就这句话谁不害怕，就听见两廊之下鼓响如同暴斗，咚咚咚，所有的头领衣装整齐排列在两厢。再看宋江怀抱令旗令箭坐在帅案之后，旁边是玉麒麟卢俊义，撤座是四大谋士，其他的人没有座位，全都排列在两旁。忠义堂上整齐肃穆，鸦雀无声。人们一看宋江的脸都不是好色儿，本来他就黑，再看这脸蛋子一沉，八个人都招不动，宋江的眉梢都立起来，看得出他是强压怒火。军政司吕方在点名。吕方身为忠义堂的军政司，拿着花名册啪啪啪啪啪一点名，叫到谁头上谁答应一声有，或者说在，说明你来了。除了有事的人之外，剩下全都到齐了。点完名之后，宋江说话，武松听见，武松的脑袋嗡了一声，知道这事完不了，肯定得担责任受处分呢。武松是红脸汉子，从来没受过处分，这回跟石谦出门算倒了血霉了。可是大丈夫敢做敢当，到了现在回也无疑了。武松整理衣服，大步流星跨步出班，往帅案前一站，大哥贤弟，我且问你，小白猿周天亮所说你听见了吗？我全听见了。说的对还是不对呀？对，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不过他说的呢有些地方不那么细，他毕竟不是当事人，只说了个概况。好，我要求你实话实说，你当着我的面，当着大伙的面，把事实的经过如实讲来。是，到了现在了，谈不到谁出卖朋友，你想包庇也包庇不了。为了澄清真相，武松就一五一十的把所遭所遇全讲了。当然他知道的是他经历的，他没经历的当然他说不清楚。在场的人一听比周天亮说的又细多了，都恨这石谦儿，就说这小子 这张臭嘴，听武松这一说，倒霉到他身上。他那个人谁不了解？得不得，得不得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讲。他到哪块都捅娄子。不过宋江没话，谁也不言语。武松站在一旁，张青在。张青赶紧出来，大哥，把你的经过说一说。是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我怎么见的石谦？石谦怎么说的？我怎么去的？怎么被抓的？都说清。推在一旁，石秀、杨雄在在。你们说说怎么回事？两个人把切身经历一五一十也讲说明白了。最后宋江问：“你们怎么得救的？”四个人一起回答：“石谦把我们救的。”旁边还有人记录，是铁面孔目裴玄，那叫神笔，说多快他记多快，刷刷刷刷都记下来。最后轮到石谦了，你看宋江对待旁人虽然沉着脸没有发怒，唯独对待石谦截然不同了。就见他把虎胆一拍，啪，石谦来了。石谦好像没尿裤子里，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回彻底交代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肉，我这跟头都栽到云南嘎嘎果去了。又一想，事到如今怕也无用了，把心一横，晃着小脑瓜来到近前，参见头领。石谦儿，这些人说的是这么回事不？哎，差不离儿，不行。哪些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反驳。我还真找不出来，也就那么回事吧，是那么回事。你承认是那么回事，是那么回事。我说石谦呐，你这个人是专门挑拨离间。无中生有啊，你是专捅马蜂窝。临下山之时，本头领怎么交代的？任何人不准惹是生非。我一再的叮咛啊，我相信你听得清清楚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有的你也说，没有的你也说，这个大祸就由你身上引发的，你承认不承认？喂，哎呀，头领啊，我能不能回答几句？说，有什么话你照直讲。他是这么回事，他我也不想说，我就说了呢，我也没想到有这种后果。通过这次教训呢，我非常后悔。往后啊，给我的教训，我该说的也不说，不该说的更不说。这个头领，你尽管放心。什么？还有下回吗？还有下回吗？我不定你的罪，叫大伙说，该定你个什么罪？大家说吧，各抒己见。大伙开始都愣住了，没法说。尽管恨这事情，这种恨跟仇人不一样，毕竟一个锅轮马勺。同甘苦共患难，你说这是要定罪了，那你怎么说呀？因此大家沉默不语。宋江冷笑一声，怎么都怕得罪人，谁也不愿意说话，我可要点名了啊！你们到底说不说？黑旋风李逵说话，三哥，我说石谦这小子是罪魁祸首，要没有他能发生后来的事吗？周老侠四十多口死于刀下，直接跟他有关系，我看他呀应当定死罪。哎呦，这一有带头的九尾龟陶宗旺说话了，我说两句。这陶宗旺也是个粗人，脑袋一热逮什么说什么。我说李逵说的对，应当定石谦死罪，砍他的脑袋。 他们两个人这一带头，许多人频频点头。应该。花和尚鲁智深一听说话，弥陀佛，我不同意。我头领啊，师谦是捅了马蜂窝，但不是平白无故的，有前因有后果，对不对呢？那和尚要不是非礼，他怎么能捅马蜂窝呢？他负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他嘴不好，不当说的不应该说，但他说这话没有恶意。至于发生后来那些事儿，他是所料不及呀、啊。我看应该处分，不应该定死罪。我的意思，拉到下边去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揍他八百棍子，不就结了吗？时间一听，什么揍八百棍子，八十下我也受不了，这招他妈更损。但他不敢反驳呀。总之说什么的都有，大部分都不言。宋江听罢多时点点头，铁面孔目裴玄，裴贤弟在。裴玄赶紧把笔放下，站起来，头领有何吩咐？裴玄呐、啊，你是咱们水泊梁山掌管刑法的，你是内行啊，你说根据时间所作所为该定个什么罪？人家裴玄没有顾虑，当初在县衙门他就是孔目，就掌刑的。裴玄一笑，首领这还用问吗？罪魁祸首就是时间，而且后果极其严重，不管他有心没心，有意或者无意，这后果实实在在是太严重了。所以按照水泊梁山的利率当斩。有他说话可有分量。石谦儿一听脸儿都绿了，腿肚子有点打颤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我大哥，各位高抬贵手，饶命啊，我没想到这么严重，的确我是该死，但是求你们刀下留情，给我一条生路，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。各位头领，我这给你们磕头嘞。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他哭开了。宋江把桌子一拍，时迁呐，完了，你可知军令如山呐、啊、对待你这种人，要不施以严刑，何以服众？刀斧手，嗨，有刀斧手啊！往上一闯，单腿打签儿，参见总首领。宋江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把师谦拉在外面，枭首示众，以正山规。”大叉，这帮人就是吃这碗饭的，管你是老几儿，毫不客气。把石谦摁翻在地，蹬着后腰单三扣双三扣拢二背七十咔嚓给捆上，勒得石谦直咧嘴，饶命嘞，饶命嘞，喊也无用啊，让给架出去。就在替天行道的旗杆旁边就是断头台，就在这儿砍脑袋。宋江把脸儿一背，心里也难过呀，没办法呀，兵不斩将不齐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水泊梁山好几万人，不开刀不见血，谁听你的？当然了，这不是说平白无故树立自己的威信，这事情头实在难以容忍，搞谁得怎么办？忠义堂上那么多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没言语。老实说，都不太忍心。这石谦死的，你说他可怜吧，也有那么一点；可气吧， 也有那么一点，总之不希望他死。但是宋江发了话，谁敢违拗啊？哎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老侠客周同、小白猿周天亮爷俩赶到了。你不是说在后院休息呢吗？
啊，
休息老头睡得着吗？睡不着。鼓声一响，他就听见了。他问宋清：“哎，怎么鼓响啊？”宋清说：“我们头领要议事。”
哦，
议事。老头没问。一会儿觉得心惊肉跳的，心说：“哎呀，听说宋江执法如山，能不能处分武松等人？”老头不放心呐，让小白猿周天亮到前头去看看。周天亮一探头一听，正审问几个人，最后一拍桌子要杀石青儿，扔他跑到后院来了。爷爷爷爷，大事不好，我宋大叔急眼了，要杀石青儿啊，拿绳都给捆上了。哎呦，老头一听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，石青儿也是好孩子，让我们爷俩一上山好像来告他的状，我们不来没事，我们一来催他死得快点，我不缺了得了吗？因此这爷俩狂奔来到忠义堂。刀下留人呐、啊、刀下留人，这一嗓子把石天的命算保住了。老头大步流星走进忠义堂。宋江啊，你要干什么呢？你我是请你们帮忙的，我不是来叫你处分石迁的。宋江啊，你得高抬贵手啊，无论如何得把他饶了。大敌当前，先斩大将，主军中之不利呀、啊！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宋江一笑：“老人家，你怎么没歇着？快坐坐坐坐。”哎呀，老人家呀，家有家规，铺有铺法，您说石迁所作所为难道不该掉脑袋吗？
是，
我要换到你这个位置上也得这么做，不过情有可原呐、啊。咱们死的人够多的了，何必杀自己的人呢？宋江，我求你了，高抬贵手，把他饶了吧，给他个改过的机会，你看怎么样？老人家，难呐，不是我不开情，这样把他饶了，其他的人纷纷效仿，我何以服众啊？你也领过兵，你也做过总兵官，您说这事儿不叫我为难吗？宋江啊，情况有特殊啊，不能一般而论，干脆就饶了他吧，我求情了。你就赏给我个脸吧。老头这一带头，其他的首领呼啦朝全跪下了，请总头领开恩，饶石迁不死。特别是武松、张青、石秀、杨雄跪到最前边。我三哥，大哥，三哥，要处分你杀我们四个吧，也不完全怪石迁儿，我们也得担责任，要不就饶了他，要不就连我们一块儿杀了。众人是苦苦求情，你说怎么办？宋江一想，别人的面子不给行，老侠客那是恩人呢，发自内心给他求情，怎好驳他的面子？宋江实在没办法，各位都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老人家。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饶他不死。哎呀，我代表世间谢谢你了，谢谢，快把他放回来，放回来。石迁啊，就眨眼之间魂都飞了，恍恍惚惚听说把他放回来，人魂又回来了，都不知迈着哪条腿进了忠义堂，有人把绑绳给解开。这回石迁也瘪茄子了，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往帅案前一跪， 多谢三哥不斩之恩，多谢老侠客给我求情，我这谢谢了。宋江啪把桌子一拍，咚，石青，你身犯了死罪啊，真是这么回事，老侠客不亲自给你求情，你焉有活命之理呀、啊、别看我把你饶了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我水泊梁山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从现在开始把你除名，梁山上没有你这一号，我们不能留着你这个祸害精。裴玄呐、啊，把名字给他勾掉，来人，乱棍打出，撵出梁山，走。哟，大伙一听还有这么一手，武松一听赶紧过来，三哥，我看这样吧，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，您说您把他撵出梁山，叫他上哪儿去，也无处投奔。三哥别说了，你认为这你没事吗？你还舔脸给他求情，哪个再求情我说话不算数，杀他个二罪归一。宋江真翻脸了，谁也不敢说旁的。石仙儿一听了，站起来了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我说头领啊，你也甭生气了，我也不怨天，我也不怨地，怨我自己呀、啊，我不会做人，的确我犯下不赦之罪。你不留我也不算不对，好了，我自己走，你也不必乱棍打我，给我个机会我收拾收拾包行吧。谁也没理他，再看石谦把小包收拾好了，万般悲切，希望有个人挽留他，他嬉皮笑脸的跟大伙打招呼，各位我走了，我可走了，结果谁也没言语。石谦一看，我是非走不可了。